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明真相者拜读转法轮受益无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给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如给人法好，给他再好的东西，给他钱再多，他也是一世一时的幸福，而你给他法，将是生命永远的幸福，能有什么比法更好呢？我悟到，救人不能只停留在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悟性，进一步启发他们的正信正念，促成他们得法的机缘。比如可以让他们拜读转法轮，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直接了解大法，师父能把人真正救了。悟道就得做到，我开始着手准备了一些师父的讲法录像光盘、讲法录音和大法书转法轮，到那些已经三退也接受大法真相的人的家里去，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大法。下面仅讲其中的几个故事。一，婆家邻居看完讲法光碟，给亲戚们讲真相。我婆家村有一个邻居，在城里帮他儿子带孩子。有一次我去送真相台历给他时，他还要了几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粘贴。当时看到他儿子家里有放碟机，这次我就带着师父的大莲讲法录像光盘及大法书转法轮来到他儿子家。我看到他把上次我给他的不干胶粘贴贴在了自家门上。进门后我问他是否想看李大师的讲法录像，他说想看啊，正好这几天我儿子他自己出车，我有空。我想这是师父已经给我都铺垫好了，只等我来做了。我教会了他放碟的步骤，老两口自己在家里看了起来。过完年后，有一天他给我讲了他在老家过年时给亲戚们讲真相的故事。他说，我回老家过年，把我家门口的罩杯上和我家的墙上都贴上了真善人好。正月里，俺那些叔伯兄弟们来我家拜年，他们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还到天安门去自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李大师的讲法我从头看到尾，里面没有说一句不让人吃药的话。天安门自焚那更是假的，我以前也当过兵，哪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再说人都烧成那样了，装汽油的塑料瓶却没有烧着，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们个个都无言以对。他还高兴地告诉我说，自从他讲了大法真相后，多年胃疼的毛病也不知啥时候好了。我听后真的是发自内心地为他感到高兴。二，楼上邻居散步传真相，看大法书帮儿子明白因果。我楼上的邻居是教师，也很认同大法，经常从我这儿要一些大法真相资料看。他习惯晚饭后去西山散步。有一年冬天下了第一场大雪，冰天雪地的，也没能阻挡他出去。他告诉我说， 他在大道旁边的雪地上用树棍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好长时间还完好无损呢。他还把看完的大法真相资料用干净的塑料袋装好，放在公园的连椅上，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真相资料。得知他退休后，有一次我对他说，你现在退休了，也有时间了，你想不想也看看大法的书啊？他爽快地说，看看也行。一段时间后，他来还书时，我说，你如果想学法轮功，我给你请书，练功动作我来教你。他略有沉思地说，我现在还没这个心思，儿子在外地自办的公司赔了，媳妇也怀孕了，我得去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2023年12月，他从外地回来，兴冲冲地带着水果和干果来到我家。他把带来的水果摆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说，谢谢李大师的保护，使我家儿子工作顺利，全家平安。随即他又给师父写了新年贺词。楼上这位邻居还帮他的儿子明白了善恶有报这个道理。他说，我儿子公司的老板出钱让我儿子出去培训了半年多，我儿子回来后不长时间就不在公司干了，自己去另一个城市自办公司，另立了门户，结果钱没挣着，反而赔了。我去了后，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说，孩子，你做错了，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你这是遭了报应啊。公司花钱培训了你，你本应该为公司出力挣钱，你却背着老板另立门户，想自己发财，你这不是做了缺德的事吗？德不配位啊，你能挣到钱吗？在我的劝说下，儿子明白了善恶有报，知道了做人要感恩积德，不损人利己的道理后，他又回到原公司上班去了。由于他的工作业绩很突出，受到老板的重用，还给他加了薪。现在我儿子把外债还完后还有剩余，小孙子也很好，我们全家人都感谢李大师的保护。三，外甥女看转法轮，全家相继走入修炼。我外甥女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浑身关节疼，她愁容满面地到我家跟我讲，我的病如果不抓紧治疗，以后会全身瘫痪的。我说，这种病能治好的确实不多，你也学大法吧，只有大法能救你啊。她点点头，当时就请了转法轮，并学会了动功。他自己回家练功时，就看见大大小小的法轮围着他转，同时还看见了另外空间的景象。不久，外甥女全身的病都好了，家人们看到她的变化，她母亲、女儿也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外甥女的女婿30来岁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病发时她就躺在床上，即使是三九寒天，他也会因呼吸困难导致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后来他也是随着妻子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一段时间后，小伙子又浑身充满了活力，上班去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晚上有时我的这个外甥女和他的女儿女婿一家四口人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外甥女的两个外孙女从小跟着他们的妈妈修炼，会背红吟中的许多诗词，特别是她5岁的小外孙女，师父发表了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她听了2遍就记住了。 一天，他妈妈在我家，我俩谈到师父刚发表的新经文。小外甥女板着小脸，认真地纠正说，妈妈说的不对，不是惩罚，是责罚。我当时听了很吃惊，要知道当时师父的讲法才发表不久，他和他妈妈一起就听了两遍，他妈妈都没有他记得准确。过年时，小外孙女的奶奶给他压岁钱，他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不能要奶奶的钱，奶奶把钱给我们，奶奶就没有钱花了。这么小的孩子能知道为别人着想，真是难能可贵啊。这一切是源自于大法。四，娘家村的人看大法书，帕金森症状消失了。我娘家村有一对夫妻，冬天来暖气时，两口子就到城里儿子家住。每年我都去送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看。这次我去看他们，那家丈夫说，练法轮功的人中真有能人，有高人，看来这个功法不一般呢。我听了他的认识很高兴，顺势说，那你想不想看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我七老八十的了，也没读多少书，识不了几个字，怕念不了。我说，不要紧，我来你家，咱们三个人一起学，不识的字我告诉你。当时他们就答应了。后来他老伴到我家说，俺老头子和孩子都怕左邻右舍的知道了，怕共产邪党把老头的退休金扣去，所以他们叫我一个人到你家来学。我想那就随缘吧。于是用了20多天的时间，我俩读完了一遍《转法轮》，结果奇迹出现了。他女儿高兴地说，我妈妈的帕金森症状不见了，头不摇了，手也不颤了。孩子和他老伴都由衷地信服了。年前他又来跟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说是给他的孙子和外孙。他还嘱咐他们说，把护身符装在兜里，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光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完年回来，我又看见他气色很好，白里透红，腿痛的病也好了，我真为他高兴。结语：我是8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在20多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当我面临危难时，师父保护了我；当我心处迷茫和懈怠时，师父点悟着我，使我在修炼的路上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唯有精进不止，抓紧时间深入救人，以报师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要是没修炼法轮大法早就没命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今年68岁，我是农村妇女，只上过3年小学，要是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早就没命了。第一部分，很快转法轮里的字都认完了。没有修炼前，我肝胃不好，肠炎、头痛等等一身的病痛， 大小医院也去了不少，都没有治好我的病。生活不能自理，有轻生的念头。有朋友介绍说，你去练法轮功吧，这功法很好，能祛病健身。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练功点，还请回来一本宝书转法轮。可是书里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生字写下来，到练功点请同修帮助我。同修很热情地教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把转法轮里的字认完了。我按照真、善、忍修炼，多种病好了，能下地干活了，我脾气也改好了，这下丈夫可高兴了。邻里乡亲看见我的变化，也纷纷来学法轮功。就这样，我家就成了学法练功点。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可喜的。第二部分，曲折。可是随着1999年720僵尸流氓集团颠倒黑白迫害大法后，这一切都变了。当时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这个恶党很是邪恶。我是经过文革的，当时我的父母正在挨批斗挨打，被戴尖尖帽，我父亲被折磨的都有想死的念头。就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恨这个邪党了。因为我家是学法练功点，当地派出所把我认为是头目，公社书记、派出所、大队书记等一伙人，半夜三更的闯进我家，让我放弃修炼，否则不让我女儿上学，还要没收我家承包的土地，也不允许我丈夫做生意。我女儿吓得直哭，当时我也吓坏了，也没有正念了，说了对不起师父的话。我在这里向师父赔罪，向大法赔罪。我是个不争气的弟子，就这样，师父都没有放弃我，继续慈悲救度我，给我净化身体。写到这里，我真是泪水直流。没有多久，派出所又把我骗到市里洗脑班迫害。这次我不害怕了，那里有很多同修，我们都互相鼓励，坚决抵制邪恶迫害，还给迫害我们的那些人讲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50多天，我被无条件的释放。我回到家中，就加大学法的力度，很快就又投入到救度众生的行动中。第三部分，弥补。我们去监狱近距离的发正念，也到看守所发正念，让同修少受迫害。听说有同修被非法庭审，就去法院发正念。我们几个同修一个组一个组的，有4个同修当场被警察抓走了。我们就向内找，怎么会这样呢？当天没有注意安全，一路说话嘻嘻哈哈的，被邪恶钻了空子了。当时我没有害怕，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救我啊，我家里还存有很多名讳周刊。就这一念，警察就像没有看到我一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回到家。这正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有师父真好。第四部分，放下利益之心。有一次刮大风，我家的一棵树刮倒到邻居家了，把邻居家的楼房打坏了，邻居让我们赔钱，我家人不愿意。我说，不行，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说， 不重利仁义之事，选自红银做人，于是就把钱赔给了邻居。第二年又一次刮大风，把邻居家楼房上的彩钢瓦吹翻了，从我家楼房上翻了过去，掉落到我家院墙外，把我家的一棵大白果树打断了，还砸坏了一段围墙，而我家楼房一点都没有受损。丈夫想要邻居赔钱，我说不行。丈夫又说，我们弄坏了他们的房子要赔钱，他们弄坏了我们的房子，为什么就不能赔钱了呢？我说，他们是常人，我是修大法的，是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你不想一想，为什么这么神奇呀？我们的楼房不是师父保护的吗？后来，丈夫就没有让邻居赔钱。邻居看我们没问他们要钱，也很高兴。现在我们两家又和好了。我要是不修大法，我才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有师父真好。第五部分，不和别人一般见识。还有一件事，我女儿跟合伙人一起做生意，让合伙人把几十万的钱都骗走了。女儿回家很是生气。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念是，这不是偶然的，就跟女儿说，没关系的，也许是你前世欠别人的，就当是还债吧。你妈妈是练功人，咱们就听师父的话，不和别人一般见识。女儿想了想说，好，就听妈妈的。女儿一直都相信大法师父，一直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六部分，师父保护了我丈夫。有一天，我丈夫骑摩托车往家赶，车头突然一偏，车子自己就直直地往河奔去。丈夫一下子就想起我平时跟他说的，遇事就要念师父的法。丈夫立刻就开始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注：这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口诀。就这一念，车子立刻归正了，丈夫安全地回到家中，他就告诉了我刚发生的事。我说，是师父保护了你，你要真心地感谢师父。我为丈夫相信大法而感到高兴。还有一件事，那是2022年的夏天，丈夫帮女儿卤肉。丈夫在楼上把肉卤好，正准备往楼下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就摔倒在地上，就听到厨房发出很大的啪的一声。女儿听到声音吓坏了，就想父亲一定出事了，赶快跑到厨房一看，她父亲正面朝天倒在地上。女儿连忙叫着父亲，我丈夫说，没事儿，你妈妈刚给师父敬了香。大家想一想，烧得翻滚的卤水倒在身上，又是夏天，谁能受得了呢？一看还真是神奇，卤水就摆在丈夫身边，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伤着。丈夫立刻就喊，李师父万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一直都相信大法师父，支持大法。我做救度众生的事，他从来不反对，还帮我做。想要写的太多了，可因为我写字太困难了，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不想写了。突然脑子里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行能行。我在写稿之前就开始抄法，抄转法轮、红银、金镜要旨，全部都抄了一遍才开始写稿。写不了的字就在书里找，本来想请同修帮忙写的，可是同修都在忙着救度众生。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把这篇稿件写完了。我写的语言不通又不在法上的， 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我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修好，离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我决心抓紧时间学好法，向内找，多救人，精进再精进。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帮助过我的同修。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正道莫彷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无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我是一名医生，在28岁那年喜得法轮大法，至今已快30个年头了。一路上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有后悔过，非常庆幸能走进这片人间净土。随着学法的深入，越来越感受到真善忍佛法的慈悲与威严，正义与美好。下面就分享一下我修炼经历中的点滴。1999年720，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间谎言漫天，黑云压城，一提法轮功，大家都噤若寒蝉。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了每一个中国人，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无一幸免。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家人们承受着沉重的舆论压力，时常为我担心。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生活中更加善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正确与美好。如今儿子已经成才，丈夫也走出了低迷的状态，一家人其乐融融。儿子上四年级的时候，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一天放学回来，他对着我呜呜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同学当着我的面骂妈妈，你知道我心里会怎么想？”看着儿子委屈的样子，再看看丈夫郁郁寡欢的状态，我心里五味杂陈，泪水悄悄往肚子里咽。我更加体会到，只有把谎言揭穿，众生才有希望。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何罪之有？如果连真善忍都容不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一个人有恩于你，帮助过你，在他遭人诬陷，遭受不白之冤时，你是做仗义直言的君子，还是做落井下石的小人？走正道虽然很难，但却是人间正道。作为一名医生，单位里职称晋级，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各种造假已经司空见惯，大部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随波逐流。什么论文、委员、论著、编委，这些名头真正靠自己实力取得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造假或花钱买。难怪老百姓说，白衣天使已经沦落为白眼狼。那些老老实实干活、不善于投机取巧的，被一次次甩在晋级的后面，让老实人吃亏，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中共体制就是在逼良为娼。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的，所以摆正心态，不同流合污，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并没有太多执着，结果今年顺利晋级。2015年，我向最高法院寄了一封信件，实名起诉江泽民，被当地国保大队列入黑名单。他们三番五次对我进行骚扰， 利用院领导向我施压，以开除公职、影响孩子就业来逼迫我签三书，就是表明放弃修炼、诋毁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文件。一天我在家休班，当地国保大队把我叫到派出所进行讯问。你有信仰吗？信仰每个人应该都有吧。你信仰什么？我信仰真善人。此话一出，空气像凝滞了一样，屋子里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他们拿出一封信问我，这封信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一看那熟悉的字迹，我坦诚相认。你为什么要在信上签名摁手印？为了证明更真实。你身体不好吗？我身体很好。那你为什么练法轮功？因为我觉得练法轮功很好。真善人难道不好吗？谁会反对他呢？如果每个人都按真善人做个好人，那这个社会就真的和谐了。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讲了我的亲身体会，你们不要小题大做，我没有犯法，相信法轮功一定会正过来。恐怕你看不到那一天。国保大队的人笑着说，我一定能看到那一天。我语气坚定地说。随后他们让我拍照录指纹，可是指纹录了三遍都没录上，他们就说机器坏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保护他的弟子。就这样，我很快就走出了派出所，按时去上夜班，一点都没耽误工作。我始终坚信，我走的是一条正道，师父叫我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做个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尚的人，没有错。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威胁到谁的政权，犯罪的是国安，是中共。希望善良的中国人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道德浩劫，还正义于世间。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